从来不曾轻易接受他们用心呵护付出的爱。
晚上七点钟，忙碌了一天，正在吃晚饭吗？收听正大之声 FM 88.7，让少女维拉陪你一起摆脱烦恼。你好，我是王慧竹。
Just show her what you've got and face the road with your smile.
星星数不清，爸爸去陪伴你，我只有一个，怎么能与星星比？太阳下山了，正大之声在这里，只要你转开，
哈华语 Live Your Dream， 草皮与红土之间，瑞克的宇宙碎片，克拉伯成果展，晚上七点十分，初七至圣。
刚刚的球赛也太精彩了，从头到尾都好刺激，到最后一局下半才分出胜负，看得我好紧张哦。
对啊，整场比赛投手都表现得很好，内野跟外野手的守备都有很多美技耶，没想到最后竟然是靠打者的再见安打赢下这场胜利，真的看得很过瘾耶。
真的，球场上每个人每个角色好像都很重要，要是其中一个人表现不好，就拼不起胜利的拼图了。
真的真的真的，棒球就是这么细腻的运动，你想不想透过棒球里的每个角色更认识这项运动啊？那就一起来草皮与红土之间吧。时间来到晚上的七点十二分，你正在收听的是正大之声 FM 88.7的草皮与红土之间，我是主持人小等。草皮与红土之间呢，是一档以棒球为主题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会依照棒球的守备位置，或是球队里的不同职务来区分，比如投手、游击手，甚至是球精，还有教练等等。每一集呢，会邀请不同守备位置的来宾，希望透过在场上、场下的不同视角，带大家更了解棒球的有趣还有细腻。同时呢，也借由来宾的棒球观点以及故事，让更多人看见棒球的美好以及感动。那今天呢，来到节目的第四集，前面我们有请到先发投手、三垒手还有外野手，有先发投手就会有后援投手嘛，那今天就帮大家请到了一个后援投手的来宾，大家可以期待一下。那就事不宜迟，进到第一个单元，球往每个方向打过去的角度都不一样。
今天中华队的先发名单，第一棒中外野手陈杰宪，第二棒右外野手林立，第三棒一垒手张玉成。
为什么棒球的守备位置这么多又复杂啊？为什么内野跟外野手要分开，不能让一垒手去守外野吗？
当然不行，每个人适合担任的位置本来就都不同，而且啊，球往每个方向打过去的角度都不一样啊。
来到节目的第一个单元，球往每个方向打过去的角度都不一样，
我们呢会依照当周来宾所属的守备位置，跟大家介绍这个守备在棒球场上的重要性，需要什么特质才可以升任，以及呢有没有哪些知名的选手也是这个位置的，要让听众们呢在来宾登场之前对本集的主题有最初步的概念，待会也才能跟来宾一起畅聊啦。今天我们刚刚讲到邀请到担任后援投手的来宾，后援投手呢跟我们节目第一集讲到的先发投手有什么不同呢？那后援投手就是接替先发投手在比赛的中后段上场的投手的统称，英文代号是 RP， 就是 Relief Pitcher 的简写，只要不是担任先发投出比赛第一球的投手，我们就会通通归类成后援投手。那先发投手的英文代号也可以补充一下，是 SP， 就是 Starting Pitcher。 另外呢，后援投手也被称作牛棚投手，这是因为后援投手在没有上场的时候，大多会待在俗称牛棚的投手准备区，在那边热身啊练投准备上场。后援跟先发最大的不同应该就是投球的长度吧。之前有讲过嘛，在正规的比赛里面，九局的比赛通常是需要先发投手最少投满五局，不过后援投手就不一样，大部分的后援投手每次上场就只要投完一局，完成自己的任务呢再继续交棒给下一位后援投手。也因为后援、不需要投长局数，他们就比较不需要去顾虑体力的调配，可以在投球的时候、毫不保留的把最快的球速、球威吹出来去压制打者。另外比起人均手握两颗以上变化球的先发投手，大多数的后援投手、只需要一颗变化球来跟他们比较有威力的直球来混用就足够了。一支球队呢，如果能有一群好的牛棚投手、会大大提升获胜的几率。在比赛后段呢，如果对手打者渐渐习惯先发投手的球路以后，教练团就可以果断的换上后援来止血，避免先发投手因为疲累被抓到攻击的破口，甚至可能太操劳就产生受伤。以上呢就大概是对于后援投手的介绍啦。接下来就让我来分享几位担任后援投手的知名球员。其实呢，台湾就有非常多强力的后援投手。那首屈一指的呢，当然是目前在中华职棒的富邦悍将，他叫曾俊岳。自从曾俊岳在19岁拿下中华职棒的最佳新人到现在，他一直都算是富邦的牛棚里面最让人安心的战力吧。靠着极速到158公里的直球，还有关键时刻不会手软的心理素质，让他的投球实在非常有观赏性。我自己也很喜欢点开 YouTube， 然后就打曾俊岳，点开他比赛的精华回放，非常的好看，非常的激动。那他也是国家队的常客啊，最近两次的世界棒球经典赛都可以看到曾俊岳在场上吹球速的身影。第二位呢是目前在中信兄弟，也是兄弟队上全队最年长或者说最资深的投手，那就是曾经上过美国大联盟的李正昌。身为球速超过150公里的侧投可以说是非常的罕见，再加上可以从右打者的内角、划过整个本垒板的招牌滑球，让他可以纵横美国日本职棒的两大赛场，甚至到回台湾以后他就马上变成兄弟最倚重的后援投手。在最巅峰的那几年，只要他在第九局领先的时候上场，对手的球迷呢几乎可以开始关电视收拾东西离场了。那还有网友戏称、如果在李正昌上场关门的时候开始冲一碗泡面，到比赛结束的时候面可能都还是硬的，所以他有一些绰号嘛，就是小李飞刀或是泡面组，都是用来形容他上场后援是很干净利落，然后完全不给对手希望的样子。不过呢，李正昌也曾陷入他的低潮，在2023年就是前年球季吧，他曾经骑车发生车祸，导致右肩的锁骨骨折。那对右手投球的他来讲，这应该是最糟的消息了吧？因为吃饭的工具直接受伤。虽然呢，后续靠着复健可以重回球场，可是，在接下来的两年，他的状态都很差。不过呢，去年球季他找回手感，再度变回兄弟里面牛棚最好的投手，最后是一举拿下年度的东山再起奖。在颁奖典礼上他也感谢他们的投手教练王建明，树立了不放弃的榜样，让他去学习。讲超多，以上就是后援投手啊，还有曾俊岳以及李正昌两位球员的介绍啦。讲到这边，我发现我越讲越喜欢李正昌这位选手。其实，在事前准备打稿的时候，身为兄弟球迷的我，也是不知不觉觉得他这一趴边查资料边打超多。上个礼拜新球季也开打了嘛，只希望小李飞刀今年球季依然可以展现他泡面组的压制力，成为兄弟最安心的防线。听到一首陈奕迅的《让我留在你身边》，是李正昌的出场曲。每次他练头场上就会播这首歌，全场就会一起大合唱。 包括球迷还有啦啦队都会打开手机的闪光灯一起在那边摇，很像在开演唱会，可能也代表可以开心带着胜利回家的心情吧。
太多时间浪费，太多事要面对，太多已无所谓，太多难辨真伪，太多纷扰是非，在你身边是谁？最渺小的我，有大大的梦，时间向前走，一定只有路口，没有尽头，纷纷扰扰这个世界，所有的了解，只要让我留在你身边。最渺小的我，有大大的梦，我愿意安静是，如果对你不公，别计较太多，走吧，暴风雨后的彩虹，也许会落空，也许会不同，也许这拥有
耳边听到的歌曲呢，是陈奕迅的《让我留在你身边》。网络上啊，都找得到李正昌上场投球，还有全场大合唱的影片。那不只是一句震撼，还有澎湃可以形容的，很推荐大家去看。那刚刚介绍了本周的主题，后援投手，包括他们在场上的角色以及重要性，还有一个好的后援投手应该要具备哪些优点，以及目前的李正昌跟曾俊岳两位后援投手。接下来我帮大家在现场邀请到了一位非常厉害的后援投手，那他目前呢已经坐在我对面啦，让我们欢迎小胡。
大家好，我是小胡，然后我现在跟我对面的这个帅哥一样也是政治大学棒球队的选手，那我的守备位置就是投手。
那小胡，今年是你打棒球的第几年？
我从国一开始打社区棒球，但是中间高中三年没有打，那大二的时候又回来系棒打球。那如果把系棒加进来的话，今年这样子是3+3.5，6年半了吧？
哦，也是很多。目前我们节目好像每一位来宾的球龄都蛮久，除了全尼。那为什么你会变成一位后援投手或是投手？
国中的时候，那时候因为蛮特别的，社区棒球的大家都是从少棒打上来，所以大家底子都很好，但我是国中才加入的。那其实在球队里面守备位置压力相对比较小的就是外野，那时候教练把我丢到外野去，但其实我没有很喜欢，就是比较单调的训练方式，我就主动跟教练说我想要去练练看投手。那教练其实蛮 open 的，他就让我去练，结果一事成主顾，我就是在球队就一直丢一直丢。
确实前面也是讲到，感觉外手的训练真的是很重复又枯燥，比起当投手。那你是喜欢当投手还是外野手？
我很喜欢当投手，我觉得节奏在自己手上的感觉是蛮享受的。
对，投手的话就每一颗都有你的事情嘛，外野手可能一场球下来没有几颗会飞过来。
没错没错。
如果你帮自己选一位球员当模板，然后让听众 更认识你或更能想象你，你会选哪一位球员？
我觉得自己的模板不敢说自己有那么强，但是我觉得自己的投球形态跟定位比较像可能生涯末期的关大元。
为什么是生涯末期的关大元？
因为他可能不是球队在比分很紧的时候，或是平常你就会想到他，就是你不会觉得他是一个后援防线一个主要的角色，但是你需要他的时候，他还是会是一个可以选择的对象。
感觉就是不太像我们前面讲的那两位选手曾俊岳跟李正昌，但是他比较没有那种大起伏吗？而且在一些需要吃局数啊，或是没有那么紧的时候，他就是得上场。
对，而且我觉得控球吧，我跟他的控球，应该我们都是靠控球在吃饭的，
比较少看到那种大走中的状况。
没错没错。
那讲到这边，要不要请你点播一首歌啊，作为你登场的出场曲？
我要点播我最近最喜欢的太阳的 Ringa Ringa 当作我的出场曲。
好，那这边就听到太阳的 Ringa Ringa。歌曲过后呢，大家可以休息一下，等等就要听到小胡继续介绍更多有关后援投手的有趣内容啦。
화제就是무른종은이가걱정말고 Somebody moving We party ain't so hard 춤추면부러질것같지 What it is so far 다시난찾아올것같지어제일은다잊어버려그제일치면내일일은다지워버려남의일치면내같이 j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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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마치가무질러 The ladies b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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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ke shake and follow me 멈추지마 Baby don't kill my vibe지금좋으니까 To the left, to the right 그대로날따라와 Yeah, ah, yeah, yeah 이사운드로난원볼바인것처럼미어봐난원볼바인것처럼발자동듯이흔들어Baby, one, two, step,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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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내두손을놓지마 don't run, boo. 세상을가져다줄게 jump, boo. Hey, DJ.
이니까화제조심무른적으니까걱정말고 somebody moving We party ain't so hard 춤추면부러질것같지 What it is so far 다시난찾아올것같지어제일은다잊어버려기제일치감내일일은다지워버려나매일치감내같이 j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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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마치가무질러리 Ladies b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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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ke shake and follow me 멈추지마 Baby don't kill my vibe지금좋으니까 To the left, to the right 그대로날따라와 Yeah, ah, yeah, yeah 이사운드로난 One more playing 것처럼 미어봐난 One more playing 것처럼 발자동듯이흔들어다같이노래불러 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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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ng,
ring, ring, ring 5G 结束现在是中场休息时间，大家喝口水吧。
欲望还想继续做欲望。
最年轻的声音，最活泼的电台，正大之声 FM 88.7。大家好，我们是万能青年旅店。
儿子啊，你在里面过得还好吗？
妈，我没事啦。
等你出来之后，一定要好好做人，知道吗？
我前一阵子有参加利伯塔兹基金会举办的新生命体验营，听了很多生命斗士的经验分享。我相信，我出狱后也可以顺利的回到社会上的。
各位听众好，我是财团法人利伯塔兹教育基金会的资源开发以及就业辅导的副主任，我是世礼。我们希望所有的社会大众呢，能够与我们一起，给这些药瘾者，甚至给我们更多的更生人，能够有就业安置，然后医疗服务陪伴的这种机会，让他们能够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再次的与他们最心爱的家人能够连结在一起。谢谢大家。
正大之声陪你一起关心文山社区，
时时刻刻陪在你身旁，我们是年轻的梦想家，喜怒哀乐一起分享，正大之声 FM 88.7。
快点快点，比赛要开打了。现在的时间呢是晚上的7:32。你正在收听的是正大之声 FM 88.7的草皮与红土之间，我是主持人萧登。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胡。
没错，那在节目的前半段呢，我们初步的认识了后援投手这个角色，也很快的跟小胡见到了面。接下来我们就要继续更深入的呢，跟小胡来聊聊作为后援投手的他，还有小胡是如何看待这个位置的啦。首先呢，小胡，你觉得后援投手在场上是扮演怎么样的角色，还有重要性啊？
我觉得后援投手在场上的角色比较像是奠定这场比赛后续的走向，因为其实很多转折点都是发生在换投之后。那后援投手不管他是在败战组、胜利组，但他的投球品质决定了这场比赛最后会导向什么样的不能说结果，就是他比赛的这场比赛会是一面倒呢，还是继续紧咬着？我觉得后援投手要肩负这种关键的角色，这样。
对，而且后援投手都是在比赛的中后段上场。前段你可能可以说先发投手状况很好，或是打线还没进入状况，但到后面大家都习惯那个比赛的节奏以后，感觉后援投手他怎么接管比赛会很重要。那接下来你觉得你自己啊，你是怎样的后援投手？因为刚刚可能有讲到你是控球比较稳，但作为后援投手，你觉得自己最好的特质是什么？
我觉得我的特质应该就是稳定吧。我觉得我其实每场比赛的状况，我很少出现那种控球突然爆掉，或者是被连续安打。虽然说我不是那种王牌型，或是那种在场上可以统治全场，可是我自己知道说我每一场比赛我自己能够做到什么样子的投球内容。
就是比较没有那种你刚刚讲的大走中，或是
没错没错，
但也相对比较没有统治整个局面，
对对对对。
可是我觉得这样子反而是稳定，是教练团会可能每天都会想到这种人选。你有没有哪些后援投手的偶像？
讲到后援方面的偶像，我真的是必须要推荐大家那个统一狮队的王靖，他我觉得他集合了一个后援投手所需要的所有的优点，因为他控球稳定，然后他也有一定的球速，而且最重要的是他热身够快，他在任何的场面下都可以就是随抠随到的感觉。我觉得这是一个如果你要把自己当做一个后援投手去定位的话，王靖明是一个完全可以去参考的对象。
真的热身快好像是很重要，不是很多人都会开玩笑先发投手都赛前不知道要做多久的活化然后伸展，但后援投手可能就是教练 call 你，你就上去丢一丢就上去了，
没错，
这样感觉真的很好用，如果是后援投手的话热身快。那比赛前又问哪些作为投手的一些热身的小仪式或心理上怎么调整吗？
其实这样讲有点悬，但其实比赛前不管我就算我知道我不会上，但是我都永远都会告诉自己说今天球队会被打爆，就是我会马上我会跟自己说，就是你不能觉得可能昨天开会的时候唱名没有唱到自己，你今天就没你的事，或是可能我昨天丢很多就当做今天没自己的事，就是你每天都要当做今天球队每一个投手都要被烧干了，那你就是你可能不会就是说哦我要一直丢一直热一直热，可是你不能让自己身体冷掉。我觉得一来是让自己万一球队有极端状况的话自己可以随时衔接上，二来是这是一种投入比赛的态度，就没有道理说大家都在场上帮忙或者是在场上贡献自己的球技，那你因为自己没事所以就是看起来很闲，我觉得这是一个对比赛的态度。
真的投手感觉就不像野手是每天上去打每天上去守备，可能你真的是一个礼拜假设一个礼拜有五场比赛，你可能有上一场两场就是正常的频率，
对，
但这也不代表说剩下那个四场三场你没上你就是在那边纳凉，然后
没错没错，
就是永远都要在那个状况内。刚刚讲的是一些心理嘛，那你有没有哪一些自己的属于自己的热身啊或是练习方式赛前啊？
我觉得在球队的这一两年来我其实对自己身体有越来越了解，我觉得我的 routine 一直有在变，像刚进球队的时候我就会把大家就是看大家在做什么，然后把每个热身都吃得很满，但其实久了之后我觉得自己其实很容易疲劳。你就是像我现在的话，可能我们去年暑假的时候比政大杯，我就大概定掉了自己在比赛的 routine， 就是我可能如果我今天觉得身体负担比较重，因为每天早上醒来你觉得你的状况都不同，如果我觉得我今天负担比较大，那我的热身就会着重在就是把力气留在抓住传接球的感觉，抓住出手的感觉。那如果今天我觉得我是有力量的，我会多做一点伸展，然后让自己进入到一个最佳状态。这样子，
刚刚小虎讲到的政大杯是一个可能两周内吧，要打七八场比赛的一个短期但很多场的赛事。我觉得这样就更有办法，或者更对自己有帮助嘛，就是去摸索到自己的身体节奏啊，到底是怎么运作的。那这样应该确实你也有抓到属于你自己的热身的做法。刚刚讲的是赛前热身嘛，那平时的作为投手，你有哪一些训练的方法吗？或是哪些方向去增强？
如果说是重训的菜单的话，那就是只做球队开出来的菜单，那可能一周进健身房重训的部分两到三次。那我觉得我自己最大的问题在于我的柔软度，因为投球是一个很吃身体瞬间爆发出去的感觉，所以你的身体的每一寸肌肉会被拉扯到很长，然后很容易造成一些受伤。那其实我之前大专杯的时候受伤就是因为我的柔软度比较不足，那这一年下来我基本上每天都会做一些伸展，当然没有到身体变得很特别柔软，但我可以有感的感受到有一些动作我可以更大胆的去做，然后觉得身体不舒服的频率也比较没那么多，
这是在保养身体方面。
没错没错，
而且我觉得这很重要，因为尤其大家比起先发大家很常讲说后援投手就是消耗品嘛，
没错没错没错，
可能短的就是投完一两季就不见了，所以我觉得如果要长久在场上 或者如果你不打球，以后你还想在场上继续丢球、继续玩棒球，就是要保养好自己的身体，尤其是投手。
真的，对自己身体负责是运动员的责任。
嗯，这是重训嘛？那其实投手也不只是一直重训啊，有哪些比赛能力啊？比如说控球方面，或是比赛的策略啊，以及可能球真的往投手这边打过来，你要怎么守备？这些是怎么练的？平常？
我自己是觉得。因为我们这种一般主校队，你要真的去加练什么蛮困难的。我觉得最重要的可能要回归到心理层面，就是把握住每周那一两次练球，然后短短的几个 play 这样子。然后因为我知道自己是后援投手，所以你可能是不是在一个自己最理想的状况，可能垒上有人或是失分危机的时候，你要上去登板。那你在一些关键的守备动作，你就要做特别扎实。所以，往心态方面去想，就是你不能在训练的时候觉得说，哦，我这颗接不好，我等等再做一次，而是你要每一次上球的时候，你都要去设想现在是什么 case， 然后你要给自己一个什么样的目标。那当然，平常在家里真的要做一些技术上面的东西的话，最简单就是多跟手套还有球培养一下感情，然后不要说什么哦，上场之后哦，我手套是新的，然后我可能昨天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去想一些理由。你就是你的装备，你的技术在上场的时候都是要100%的状态。
嗯，刚刚小五讲的很大程度都是在讲比赛能力这件事情，因为你说球丢多快，或是变化球丢多大颗，你上去比赛那个整个场面、整个氛围跟在场下练球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这边很重要的就是你要把你的心理的建设啊，心理怎么调整去把它强壮起来，那这才能让你在比赛中去发挥到更好的水准。那有没有哪些项目是你比较喜欢练或是比较不喜欢练在平常练球？
练球的部分我要先讲我最不喜欢的，我最不喜欢的环节就是投手补位一垒。我真的觉得那个是一个我很不喜欢的点，是因为要跑很长，那应该是投手补位里面要跑最长的一部分。然后再来是，而且那个很吃默契，如果你一直搭到一些比较刷身的人的话，其实你会觉得自己没练到东西。那我觉得最喜欢的东西当然是投球的技术的话，当然就是牛棚时间。我觉得牛棚应该是每个投手都不会去排斥的东西。那手背或是训练方面的话，我自己是蛮喜欢做投手传二垒的双杀，因为我觉得投手侧动双杀是一件很帅气的，那跟三振什么的完全不一样。
主要都还是在手背方面。真的，我觉得补一垒真的很难，而且很多时候你练很多次上场，那个张力上来很常忘记。
没错没错，
我自己是很常忘记。那现阶段作为后人投手的你自己啊，有没有哪些进一步的目标？虽然我跟你可能也未来没有大专杯可以打，但应该都还是有各种大大小的比赛让我们去上场磨练啊，或是上去表现。有没有哪些方面是我们或者你啊，有没有哪些方面是你比较想进步的？
我觉得想进步的东西现在正在进步当中，那就是之前就是去年我在日本交换了一阵子，那我觉得我有达成我前阵子定下的目标，就是多练一颗变化球。那我现在有在持续的精进我的直插球。那球速的部分，我觉得这个是无法强求，因为那就是有点吃天分。所以我觉得，目前进步的目标是正在路上，就是我的变化球的部分。
如果你有原本是滑球嘛，然后再加一个直插，这样子久了，你感觉也可以慢慢往先发去转咯。
我蛮希望可以往这方面去前进。
我们刚刚讲了很多有关训练啊、练习的事情，这边想请小胡点播一首训练歌单。假设你在练习的时候听到这首歌啊，会特别有力。
那我想要点播前阵子我很喜欢的《月薪娇妻》的主题曲《新演员的练》。
那这边就听到一首练歌曲过后呢，来到第二个单元，看我这球 highlight。
达特把球打到了右外野方向，外野手一路向后追，球越过了大墙，是一发扭转战局的满贯全垒打。
全垒打真的好帅气哦！哎，你在打棒球的时候有打过全垒打吗？
当然，我不止打过全垒打，我还有过飞扑的手背，还有在投手球上面丢出过三振。你不信的话，我拿影片给你看啊！哎哎，看我这球 highlight。你正在收听的是政大之声的草皮与红土之间，我是小等，
我是小胡。
OK， 来到节目的第二个单元，哎，看我这球 highlight。我们会跟来宾呢回顾自己打球时候最快乐最感动的各种瞬间，了解来宾如何喜欢打棒球，也才可以带听众体会棒球带给每个人独一无二的美好。首先想请小胡带我们回顾你的棒球生涯是怎样的一个轨迹啊？
我的棒球生涯的开端是小学五年级的中心兄弟的棒球夏令营，但在那之后就是空了一年小六嘛，那国中的时候发现自己好像真的对这个运动有一点兴趣，所以我就请家人帮我找了社区棒球，那我就加入了三峡社区棒球队。那在社区棒球队里面蹲了一年的外野，然后 后来就是被教练算是看中吗，就是一路丢这样子丢丢丢丢丢丢到国三啊。虽然高中空了三年，但回到大学重新拿起手套之后还是继续丢丢丢丢丢。所以我觉得我的棒球生涯其实蛮非主流的，因为大家都可能有打底的过程或者是一些多方尝试的过程，但是我觉得我很快就定掉自己是个投手，虽然说没有丢到特别好，但是我觉得这让我其实在做一些回顾的时候有办法就是有很多年的回忆可以去做参考这样子。
也是一个从领队开始的棒球生涯。
没错，
那个时候是在台北吗？还是在
辅大？
我在辅大。
对，因为其他球队都离我有点远。
那你记得你第一次当投手是什么时候？因为你刚刚讲到你其实从一开始就已经是个投手了，除了扣掉那个外野手那一年了，你记得是什么时候第一次上场当投手吗？
我记得好像是国一下的时候，那时候刚跟教练说我想当投手，然后练了可能一两个月。那有一个杯赛叫周末杯，忘记是对到哪一队了，好像是文山吧，文山社区棒球队。那天其实比分很快就拉开了，所以教练就说哦，那些平常有在丢丢看的人去热身，那第一个就会换我。那我记得那天是两人出局蛮累的时候上场，上场的时候其实超级无敌紧张，因为我刚练投，而且其实我没有踩过投手球，所以我觉得我要很用力才能把球不落地的丢到本垒板那边。那当时就是觉得我不要丢到人就好，但很幸运的是可能我的放球点或是我的就是阴错阳差每球都是在好球带附近，那对面可能也是蛮捧场，就是摸了一个很鸟蛋的球给我那所以我人生中第一次投手正面的滚地球也是那时候出现这样。
哇，那感觉很顺利吗？
对，还蛮顺利的，我觉得以一个投手的开端来说这是蛮顺利的。
至少结算成绩这样下来看顺利，尽管你心里可能是风起云涌。
没错没错
那刚是你第一次嘛，这是你最印象深刻的一次吗？
其实不是，印象深刻的其实是国二那年的暑假。那时候有一个杯赛，现在应该还有，那可以补充一下，就是现在那个国家队的沙子城他是第二届的投手奖，你们可以猜猜看第一届投手奖是谁。
我不知道
就是我本人
这个要剪，这个要剪。
就是那时候其实还蛮好笑的，因为我们球队那时候好像剩10个人、11个人，然后其实比赛很硬，两天打可能4场比赛、5场比赛，其实大家都受伤累的累。那眼看没有投手，其实我那时候也是刚练投没多久，教练就说好，那冠军战你先发。结果我就丢完6局，完投6局只失1分。然后那场比赛那个杯赛，我大概就是前面有一个垃圾时间上去后援1局，然后再加上这个冠军战完投，我就拿了投手奖。
这就是一个投手奖该有的模样。
没错。
你记得你最印象深刻的一场比赛，或是比赛之外跟队友啊、教练等等相处的一次故事是什么吗？
还是要回到这场比赛，还就是我刚才说我完投嘛，我都已经想好我最后一个出局数出现的时候，我要怎么样振臂高呼还是这样？结果我那时候好像比分很紧哦，2-1哦，三垒有人，最后一个打席，对面扒了一颗超远的飞球，我想到哇，完蛋，擦掉中外野直接把这球扑掉飞扑，然后每个人在那边围着中外野手那边欢呼拿冠军，完全大家完全忘记我 已经撑了6局，我真的累到快抽筋，完全没有人看到我在投球上已经瘫掉了，这真的是印象非常深刻。当同时很开心，但是也觉得很哦，
所有人都只看到那个美记，直接忘掉，
没错，
是你从头丢到我。
对，
那如果你为这场比赛点一首歌，你想点什么？
哦，好，因为这场比赛是国二的临近暑假，所以那时候再打一下子就要去准备会考了，所以那时候其实进入倒数嘛，所以为这个故事点一首歌的话，就是要点播一首关于离别的歌，所以是那我懂你意思了的《该说再见了，朋友们》。
伙伴们，快备好你的行囊，是时候我们往前走了吧，把这美丽的一切都深深刻在心里吧，我们没有太多力气回头感伤，我们要头也不回的离开，我们要头也不回的离开。我知道前方有大风大浪，许多痛苦和悲伤，也所以梦想才会被叫做梦想。亲爱的爸爸，亲爱的妈妈，我的爱和我的家，我知道我将永远不孤单。亲爱的你哦，我不知道该怎么向你道别，我相信你一定想面对许多寂寞的夜晚，我知道我心里的不安和害怕，虽然不能阻止眼泪流下，虽然还有些迷惘，但已经道别就不能再回头看。
耳边听到的歌曲呢，是小虎点播的《该说再见了，朋友们》，是他在点给国二暑假去考试前的最后一场比赛的一首歌。那节目慢慢来到尾声了，接下来我们想要更深入的问小虎，棒球在他心中的重要性，以及为何喜欢打棒球。想来请问小虎啊，刚刚节目讲了这么多，你觉得总结下来看，你是喜欢打棒球的吗？
必须说，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打棒球。我曾经怀疑过棒球在自己心中的地位，但后来自己选择回去上大学之后去打系棒，然后还就是想要考校队。我觉得棒球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在我生命中占了很重要一部分的东西。
你除了棒球，是不是也有参与其他的项目运动？
嗯，有，我在系上有打系排，但是我觉得那个感觉又跟棒球是两回事。棒球比较像是一种你从小到大陪伴在身边的感觉，它就是你的一个伙伴。那你需要他在身边，你不能没有他。那可能其他运动不能说他不好玩，但就是他可能就是你生命中的过客这样子。
而且你也是棒球是参加校队，所以不管是感情啊，那投入程度都是棒球有那个最高的地位。
没错没错。
既然这么喜欢打棒球，你也打了这么多年的棒球，那这一路上你有没有哪些最感谢的人？
想感谢当然是感谢爸妈，但是针对棒球的话，我觉得要特别要提一下我国中的球队的总教练，那他是前新北市城棒队投手教练，现在在嘉义少棒圈服务的蔡家宏教练，是他，就是我觉得他蛮 follow 到现代的一些棒球趋势，他有让我知道说身为投手肩负起一场比赛的责任，那他也 顾及到我们这些小朋友的一些身心健康。我觉得对于一个刚打球的人来说，能遇到这样的教练，对我之后的投球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现在很多时候我都还是会就是去思考说，当初他说的话能不能够帮助到我当下的投球表现。
感觉这种带就是小朋友球员的教练，比起那些带大学生啊带职业的教练更有一些责任在身上，因为他们除了要教球要教打球的观念，还有更多是他们人格的塑造啊，比打球更重要的是做人嘛。那这些教练应该是，我觉得是非常伟大的。你跟教练还有联络吗？
现在没有联络，但是其实我们有加 LINE 啦，但是因为他本人蛮忙的，所以我们不太常讲话。
如果还有联络的话，感觉把自己的连结可以贴给他。
没错没错。
你觉得棒球带给你什么？
我觉得棒球带给我很多，我觉得比较多的是生命中的感性。因为我觉得我不算是一个会对太多事情有剧烈感知的人，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谈到棒球或是去看球赛的时候，我会感受到我的心情是真的有在起伏。所以我觉得要是没有棒球的话，我可能会是一个对我的生命缺乏感知或者是一个相对冷血的人。所以因为棒球，所以它勾起我的情绪，然后也让我有一个很愉快的童年跟运动记忆。
棒球感觉带给你的感官啊或是心里有更多的波浪。
没错。
我突然想到，是不是我们大专杯结束之后吗？你开始你在上班的时候哭？
好，这个就是那个也不算是怎么样，就是因为大专杯进到四强才有转播嘛。那其实你要待在球队里面才知道说，哦，其实能够走到四强，大家其实都很累了。那我们第一次上转播，那大家既然都那么累，所以比分自然不是那么好看。
真的，
我就很担心说会不会有观众觉得我们就是一个很差的学校。然后我就替大家觉得很不值。我想要告诉大家，就是不知道要用什么方法告诉大家说，其实我们没那么差。然后越想越难过，就开始掉眼泪。
真的，而且对我觉得四强才开始转播有点太晚了。如果对我们来讲，如果可以往前一两场，大家应该就会觉得这队应该还不错。
对，就是因为没有人看得到大家的成长轨迹。
好，那最后想请小胡点播一首歌曲去送给打棒球的自己。
那想要点播一首非常热血的《疾风街道》，然后为自己的棒球生涯写上一个完美的逗点，还有句号，逗点。
好，
还有 to be continued 的。
期待我们每个人以后都还有更多机会在场上一起打球，不只是正大棒球队。OK， 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了。很开心今天可以跟大家介绍后援投手，还邀请到小胡跟我们一起聊后援投手，也很荣幸可以听到他对打棒球的喜欢以及看法。下周同一时间呢，也请各位听众继续锁定草皮与红土之间。我是小等，
我是小胡，
大家拜拜，
拜拜。